同样是智能体啊，为什么你用下来体感就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我今天先跟你们讲啊，就是今天把上下文这个概念我们讲得透彻一点，讲得清楚一点。智能体是，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说白了，智能体它就是一个模型，一个大模型服务，然后套用了工具，就是工具调用的这个功能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不管是你正常的。你们现在我们就你们用过的豆包啊、DeepSeek 啊，还是其他的所有大模型，只要它以 API 的形式，然后接入一个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本身在软件层面上给它写了很多的工具，比如说啊去写一个文档的工，写文档的工具，读文档的工具，然后呢比如说去调用 Bash 的工具，然后呢去编辑文档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然后包括说它能够截图，然后它能够去控制鼠标，这几个工具，然后包括它能够识别调用一些其他的模型或者多模态的大模型，它能够识别图片，这些工具能力在你的电脑上面拼装起来、组装起来，它就实现了一个智能体能够帮我们干活的这个概念和实际达成的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这么多问题？为什么它就是体感跟你看到的其他的很多博主啊，包括我给你展示我们达成的、我们做的很多项目完全不一样。你坐下来你就感觉它就就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真正了解大模型的上下文概念。我觉得这个是做就是说长久化工程的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去理解的事情。不同的模型提供不同的就是 API 服务，然后这个 API 接口接出来之后，每一个模型的上下文长度是不一样的。像DeepSeek 上一个版本 V3 的话是258K，但是像这个版本的话就是100万上下文啊，上一个版本是258000的上下文。那像现在那个阿里云的千问。3.7从3.5开始也是多模态的它是多模态。什么叫多模态呢？就是说它能够识别图片，它能够识别语音，然后它能够识别文字这种情况下，然后它有100万的上下文，就是能够读这么多嘛。然后 DeepSeek 到目前为止的话，它是不是多模态，它是文本模型，就是说你如果说调用就是调用它 API 的过程当中，你把文件信息发给它，它是读不了的。那它是怎么读呢？像我们正常之前调用 CloudCode，或者说很多人调用 Codex，我们还是选择去接入 DeepSeek 的模型。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给 DeepSeek 这个模型再去配装另外一个就是又讲偏了又讲偏了，哎，我真的是对。这反正我先把这个讲完嘛，就是再给它配一个有视觉能力的模型，比如说像千问的Vision QL 这个模型，你这些东西在阿里云的那个 API 平台上面的模型平台上面都能看得到。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是上下文所以说我是从今年1月份开始1月份开始从千问模型出现100万，然后到后面。因为去年是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就是从这种二三十万的这种上下文，然后进阶到100万上下文的使用习惯之后，我就再也回不去了，就是我用不了那种二三十万上下文的，因为。从我的这个项目管理，就是项目推进的这种，就是习惯和经验来讲的话，已经用不下去了。为什么我们单纯的讲想一下这个，我们单纯的去讲一下这个概念，Token 这个概念它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模型其实真实看到我们的信息它就是我们喂给这个模型的信息，其实不是汉字，而是本身的这个就是编号，然后每一个编号代表了一个汉字，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所以说每一个 token 平均一个 token 呢，是等于0.75个汉字。 那258万 token 实际上就是大概是到接近20万个汉字啊，然后呢，100万 token 大概就是在75万汉字左右，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整个智能体在调用过程当中，它能够持续记住的极限的内容量是这么多，但是记住啊，我只是说极限是这样。就但是正常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如果说是一个258K 的模型，你实际在用到比如说210、220，就是用到70%-80%的时候，它基本上就已经临近崩溃了。那这个时候，这也是为什么 Codex 有时候我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是这个问题啊，它每一次到80、90的时候，那一次。而且你要知道，20多万 token 在我们正常实际使用当中的话，就是说，Codex 可能每10到20分钟，它就会重新压缩一次，就重新进入下一个对话，在下一个对话，它就直接用我上一个对话压缩出来的这个内容，能理解吗？然后持续半天工作下来，它已经压缩了30次了。然后30次压缩，我给你们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就相当于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8点半起床，煮了一碗番茄煎蛋面给我儿子和老婆吃。吃完了之后，我带我儿子下楼，丢了垃圾之后再上楼换了拖鞋，然后送他到幼儿园上学。啊，就这么一句话，30次压缩之后，我跟你讲，就是今天早上他送儿子上学。就只有这个信息了，你能理解这个概念没有？这个信息可能在压缩之后它还是存在的，但是在30次的反复压缩之后，这个东西，你去问 Codex，我今天早上干了什么？他说，哎，你今天早上上了学啊？不，你今天早上，这个是30次啊，那对，可能在31次、32次之后，很有可能他就说你今天早上去上学。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模型这个不是幻觉，而是说它的能力上限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知道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学会，主动的去控制模型记住什么，模型不记住什么。那这个时候，所谓的持久化管理，所谓的跨对话记忆管理啊，所谓的像我说的叫我是7维度的项目级。项目级文档管理，它其实本质讲的都是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让上，就是我们让模型想要记住的东西，在它的上下文当中进行传递，就不是通过它一次又一次的压缩自动传递，而不是这样的，而是每一次我开这个绘画，我在完成了这个项目的，比如说总共有10个任务，我这么讲，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网站啊，做一个网站，我需要做前端。也要做后端，前端就是你的网站的 UI 界面，你看到前面的所有东西，然后后端呢就是，比如说啊，我们是一个生图模型、生图网站，那我现在需要把生图的，就是生图 AI 的这个模型 API 接入我的网站后端端口。第二呢，我需要有一个PVG 的这个会员的资料档案库，就比如说有不同的手机号啊进来注册了之后呢，我们要留存它的信息，然后呢包括啊我们现有的这个假设啊，像我之前我做了一个这个生图的网站，我接的就是那个 NanoBanana Pro 的 API，当时是给成都这边的女鞋电商商家呢去做爆款延续的，你在我主页还看得到那个网站。啊，看得到那个网站，那个网站现在进去应该还能用吧？我只是没有去维护了。但是这个网站一样的，所有那用户生成出来的图片，那存在哪里呢？存在我电脑上吗？也不行啊，所以说又需要去接入一个 OSS 的，就是云端的储存空间，储存的云端的储存盘，这几个东西需要加在一起。那这个时候我去做这个网站的时候，我们是要先把。架构设计，这是第一个任务。架构设计完了之后呢，我做前端，然后再下一个任务我是做后端。那像每一个这个量级啊，就是这个颗粒度的这个任务，我们在完成的时候基本上就会用掉可能30、40万的上下文。首先，Codex 就一定会逼你在中间一定会中间压缩一遍。那你看一下啊，我们就那天昨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是拿今天拿做网站做来当个例子，什么意思啊？一个网站， 我要做的这个时候，从最开始立项，我是可能就是先给这个智能体讲，我这个网站是拿来干什么的，比如说是给女鞋电商啊，女鞋商家用来选款的，我们这个网站是什么样的，设计大概是要什么样的风格，然后我们这个网站服务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包括我这个网站的 ICP 备案的编号。这些东西，如果说我放在上下文当中啊，进行压缩的话，我跟你讲，就是哪怕单次压缩，我刚才讲的这四种信息当中，一定会有一种受损，可能会忘记。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每天在进行生产的时候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大哥，你怎么又忘了呀？就是我至少啊，我从去年6月到现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历了非常多，我非常多这种痛苦的时刻。大哥，你不要玩我，这些东西最开始不是跟你讲了吗？但是在后面你就能够很坦然的明白啊，它不是因为就是智能体太蠢了，也不是说这个智能体它的代码有问题，也不是说这个模型太傻了，是因为它的物理上限就在这里，明白吗？那我们应该是做什么？我们在决定要做这个网站的第一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做 PRD。PRD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现在给智能体说，我们先把 PRD 做出来，这个 PRD 放在我们项目文档里面啊。那 PRD 就是我们的需求对齐文档，就是告诉智能体啊，我们现在做 PRD，它就会问你这个网站是叫什么。干来拿来是做什么的？他服务什么样的人群？他可能要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呢，他具体的这个 UI 的这个交互界面大概是什么样？他会讲得越清楚越好。这也是为什么我就说啊，明天我会讲一下这个现在这个 loop 这个概念啊，就是啊，我给智能体一个目标啊，一个 goal 啊，他就能够啊，今天一晚上帮我打工，帮我把这个事情做好。放屁啊！这就纯粹是放屁。这个中间有无数人为要去做决定的东西。如果说你的项目能够一晚上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跑好，那你就是在做垃圾项目。你就是拍个视频想给人看啊，你的智能体能够通宵做事情。但是你做的东西一定不是企业级的，一定不是生产级的，一定不是真的有人要用的。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啊？PRD 做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做项目架构分析，这个叫architecture，也就是说整个项目的架构，比如说我们刚说的有前端、有后端、有 API 的接口。那如果说 API 特别多，那我们最好是把这个 API 的接口再专门写一个协议。那我们现在三个文档了啊，一个 PRD，一个 architecture，一个 API 协议，然后下一个是 code base。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具体的这个 UI 这个模块里面，我写了些什么代码，代码是大概什么样的，它是做什么用的？后端我这里写了什么代码，它是干什么用的？那我现在接了阿里云的一个短信验证码的这个服务端，我写了一个啊，刚好一个 Python 的这个服务的小脚本，那这个脚本又是干嘛的？大概写了些什么代码？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我们后期这个项目出现任何问题，网站突然进去打不开了啊，网站突然会员充了钱以后，这个钱没有了，不见了，那什么时候去排错啊？然后包括日志文档在存在哪里？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code base 啊，代码库。然后再往后啊，就比如说，还有你日常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做 task MD，什么意思？就是说。提前的，我们跟刚才做了规划之后，有了前面四项规划，我就能把这些规划去细分成20个、30个、40个、50个不同的小的任务。这些小任务放在这里，我后面每一个对话领3到4个、4到5个任务，完了之后呢，再回去反馈说这4、5个任务已经完成了。啊，再往后啊，就比如说有 decisions MD，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跟你说。什么智能体一晚上啊，把这个项目直接跑完了，这是放屁，也是这个原因啊。在你实际开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给你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实际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还是说我们说这个网站到这个维度的时候，它突然就会问你，哎，我们刚才在做 PRD 做需求的时候啊，你只是讲了，哎，月度会员大概一个月我们收他199块钱。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时候他需要问你什么呢？那年会员怎么办？年会员应该是多少钱啊？你月会员是199，年会员是不是应该收 2300，反正不到2400块钱，那你是不是该便宜一点？你是不是直接该打个八几折啊？就直接收他1999。那这个决定你要不要做啊？都是这样的概念。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又会问你，你或者你自己也会去想到，就当你的代码已经就是整个项目已经跑到一半的时候，你突然又想到，那这些注册的会员，我需不需要让他们裂变呢？啊，我需不需要跟他们说？就比如说，哎，你用了之后，你用你的手机号，你推给你下一个朋友，然后我可以送你比如说1000积分的额度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中间我们在项目开发的时候会遇到的要做的决策。这个是例子，我讲的应该很明白了。所以说，有了 Decisions MD，它能够从你开发的第一天到第十天这个过程当中啊，第十一天到第十天，你需要完成的，你做过的所有抉择，它全部存在这里面。啊，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确实很长啊，但是呢，一定都是干货啊，干的不能再干的货。到了这个阶段，我就可以跟你讲什么叫上下文管理了。你看一下刚才这七个文档，我们假设啊，我现在用的是 Claude 模型，Opus 4.8。啊，或者说我用的是 DeepSeek 模型，也是100万啊，就是75万字啊。首先，为了防止模型它的上下文过大啊，产生幻觉，我一般建议的话就是说，100万的模型，我们永远它的上下文只用到50万左右，50%啊。然后呢，像比如说你用 DeepSeek，你用 Claude，在50万，每当你这个就是进程。你看着这个上下文已经跑到50万了，你应该干什么？你就应该去收工。这个收工是我捏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便于理解。然后我也是日常管理，我就是把它做成 skill，然后我的智能体一直这么去执行的。收工是干什么？收工就是1234567，刚才那7个文档全部更新啊，全部按照最新的状态把它更新好。啊，所有这一次啊，我们任务进程当中做过的改变，不管是抉择上的改变、架构上的改变、代码上的改变啊，还是API 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变动，我全部把它存好。然后同时有很多朋友说你们要用 Git 啊，当然 Git 要做，然后该 commit，但是不要去 push 到云端啊，这个也是扯远了。把这些更新完了之后，我再直接清空上下文啊，我不用去压缩啊，就是我完全不去靠就是模型的这个自我压缩能力。为什么？每一次压缩，你比如说你有50万字，它就是强行把它压成3万字。什么模型，什么 AI，现在也没有那么聪明，能够在50万当中精准的给你挑刚好那3万字是有价值的内容，能理解那个概念吗？他也不需要记住他这一次过程当中他不需要记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梳理了7个维度是他必须要记住的东西。第七个维度是状态文件啊，就是说现在断点在哪里了，这个词你们要记清楚。断点，这个任务我们断在哪个地方，有哪些需要更新的。那什么叫开工啊？聪明的朋友们就已经应该已经已经已经那什么叫开工啊？聪明的小朋友应该已经啊，算这个不严肃。那什么叫开工啊？聪明的朋友就应该已经能够猜得到了。你开了一个新对话，你跟他打一个开工两个字，他应该干什么？他应该原封不动、完完整整的去把这7个文档全部读一遍。通过这种方式啊，能够就是70%到80%保证。啊，你在项目开发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出现记忆偏移，它不会出现代码偏移，它不会出现很多啊，就是我们曾经，包括你现在会遇到的这些问题，不管模型未来有多聪明啊，只要还在压缩，这件事情就避免不了。所以说，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到这个阶段啊，你就基本上能够完成一些短型或者是就是中型的这种。项目了，就比如说可能需要开发3到5天的这种项目啊，你是完全能够做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能够按照真正自己的需求，我说的项目啊，它就是 包括网站，包括去让这个智能体能够每天的去帮你选款，帮你开发，帮你去抓取行业信息，帮你去像刚才比如说去收集你各个门店的线下销售数据，这些都是一样的啊。完成某一个目的，它需要长时间调试啊，我们就叫它做项目。那今天我想一下，应该上下文管理这个概念。应该是讲得很明白了啊，我觉得应该是你们应该是讲得很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最开始我会讲得这么极端啊，就是因为 Codex 我们不管是用 Plus，像我是有 Pro，但是我现在也就是每天可能我就让它去。抓一点点信息可以用，但是如果说任何项目级的东西，我从来不让他碰，我都是用 Clockwork 来做，或者说用 Clockwork 去奴役他啊，让他去做一些苦力工作。但是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 OpenAI 为什么会这么想，但是现在就是 OpenAI 这家公司在它的这个月度会员200美金哦，啊，对于我来讲成本来讲一样的，我们都是可能要1400块钱左右啊。你去买这么个月度会员，但是每一个单线程的对话，它只给你20万字的上下文。那你相比于不管是 DeepSeek 还是就是阿里的千问，还是说那个 Anthropic 的 Opus 模型啊，都是100万，就是75万字。那除哪个好用哪个不好用，我觉得。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大家现在偏要去，你比如说，就说现在就在狂吹的这个 Codex 的 Computer Use，就是截图，然后用 Xdo，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模型截了你桌面的图，然后算一下它的坐标，然后写一个命令，然后去模仿它，去点了一下鼠标，本质上都是这样。啊，任何的智能体啊，只要是能够用 Bash，就是 Bash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命令行工具，它能够在就是终端里面去输命令，它都能做得到。啊，封装任何的 MCP 都能做得到。啊，吹没问题的，Codex 也可以用，因为 Codex 如果有钱的话，你去接100万的模型，它也可以用。但是本质上，它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只是说。作为一个大家不需要去学习上下文管理的一个工具，当个玩具是没有问题的。